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2026年1月21号。今天我们先来关注中国的政治新闻。在1月20号这天，中共召开了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第20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专题研讨班。会议地点在中央党校，习近平做了讲话，高官们挤挤一堂，认真记笔记。政治局常委们都去了，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有几个重要人物缺席了。首先，中央政治局委员就缺了四个，分别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副总理何立峰和原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马兴瑞就不用提了啊，他这段时间连续缺席重要的会议，基本上可以确定已经出事了。何立峰是正在带队出席瑞士达沃斯论坛，所以他也有正当理由缺席。但是不知何故缺席的有张又侠和中组部部长石泰峰。另外，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上将也缺席了。但是人们现在主要是把注意力放在张又侠身上，因为他是现在中央军委里面硕果仅存的除了习近平之外的啊政治局委员了。另外一位在四中全会递补上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生民并不是政治局委员，没有入局。张又侠缺席了重要的会议，所以关于他的负面传闻立刻就起来了，说他出事了。这些传闻当中，惊悚一点的版本有说张又侠的儿子张文杰被抓了，张又侠本人也被约谈了。有保守一点的传闻说张又侠可能会在近期退休。仅仅从缺席了一次会议来判断一个重要人物出事，这确实是走得远了一点，听起来比较无厘头。那么张又侠缺席这个会议他算正常吗？其实是很不正常的，而且还有另外一名政治局委员加一名中央军委委员也没有明确原因缺席这次会议，就显得更不正常了。为了把背景讲清楚啊，那这个贯彻中央全会精神的专题研讨班到底是个什么会议呢？咱们得介绍一下。当然研讨班嘛，它不是一个决策性会议，在共产党的体制当中，决策性的会议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或者中央全会。这个研讨班它只是一个统一思想和传达路线的会议，但是它是一个规格很高、政治信号很强的会议。参加者是省委书记们、省长们，还有部长们以及各部的党组书记们。这群人是中共执行层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这个研讨班的重要性是比它的名字听上去要大。为什么需要有这样一个省部级干部的研讨班呢？那是由于中央全会的决议它具有概括性，充满了既要又要啊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达方式，它不够具体，口径上有很大的弹性，文件呢是需要把各种各样的可能后果都包括进去，是要确保中央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是永远不会犯错的。中央全会的任务是定路线，而接下来开的这个省部级研讨班呢，就是要干事情了，是要定理解、定口径，它是文件落地的一个重要环节，为的是要防止各自理解、各自走路这种情况发生。这个研讨班它听起来只是一个大型的公开课，但实际上它要有强制力的多。它要解决的问题是文件当中哪些提法是原则性的，是需要逐字逐句比照执行，是不能够走样的，又有哪些是可以因地制宜的，哪些红线是完全不能踩的，又有哪些部分你是可以松紧度自己把握的。研讨班的任务并不是学文件啊，而是要给标准答案，是要为省部级这个关键的执行层定好标准答案，那么地市一级就可以比照执行了。这就是学习贯彻中央全会精神研讨班它在中共体制内所扮演的角色。这种研讨班也并不是一定要办的，并不是每次中央全会之后都有这种省部级干部学习贯彻精神的研讨班。比如第19届二中全会以后就没有，因为那一次中央全会的任务是为修改宪法提出意见，修改宪法就是为习近平连任铺平道路嘛，所以那次中央全会上并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经济政策的变化或者是重要路线的调整，会后就不需要办这种研讨班了。但是当中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有快速变化的时候，当局就会要求收紧一致性，就是把干部执行上的灵活空间给取消一部分。那在这种情况下，研讨班就会变得更重要啊，给出的标准答案就会更硬，因为这种研讨班它既是学习班又是集体的政治战队表态嘛。而现在中共正处于这种急剧变化的时代，所以这个第20届四中全会之后的省部级干部研讨班也会更加重要， 也就更需要全体党政要员到场。那么这么重要一个场合，张幼霞还有石泰峰他们不来，当然就会显得政治上比较不正确了。那是不是这就意味着张幼霞出事儿了呢？通常我们不应该仅仅出于一个单一的信号就判断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出事儿了。张幼霞在2025年12月23号啊，才刚刚露过面，他出席了上将晋升仪式，宣读了晋升命令，怎么都得等几个月他连续不露面，我们才能够比较有把握的推测他是不是出问题了。但是这种政治上很重要的会议，如果他不是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走不开，或者是真的身体上出了问题走不动路，还是应该参加的。他不来确实算个异常信号，更何况不来的不止他一个人，还有中组部部长石泰峰和另外一位中央军委委员刘振利。所以作为一次集体政治表态的重要场合，我认为这算是一个重要的异常信号。只不过这个异常信号指向张幼霞被抓了，这种可能性很低。从去年中共开过第20届四中全会以后，其实异常的信号就没有断过。开过四中全会的第二个月，2025年11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就没有按照惯例出现中纪委汇报工作的内容，大概率中纪委书记李希缺席了那一次政治局会议。在中共20届四中全会以后啊，反腐的调门又有很大的拔高，也就意味着清洗会保持更高规格以及更强的频率。那么在这个会后出现的一连串异常信号预示着哪个方向的变动，现在还不好说。目前啊，我一个粗略的判断是军队仍然会是一个斗争非常集中的领域。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军队的人事结构目前看起来仍然是相当不稳定的，意味着后续会有更多的调整。那这种不稳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是四中全会递补上来的那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并不是政治局委员，没有入局。国防部部长也仍然不是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目前是由空军中将陈德民代理的。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政委目前也是空缺，这都是中央军委一级的结构不稳定。在战区这一级，北京所在的中部战区司令员韩延胜是2025年12月份才刚刚晋升上将接手职务的。中部战区的政委是由陆军中将梁平代理的。面向台湾的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也是在去年12月份刚刚晋升上将接手职务，东部战区的政委也是一个人的代理状态。这是战区一级的不稳定，可见军队体系仍然是一个派系势力相当不均衡的状态，很多关键职务到底是由谁来掌握的仍然是不明确的。去年12月份的这一次上将晋升仪式说得上是解放军现任高级将领的一次健康总体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居然出席这次上将晋升仪式的现役上将只有6个人，刨开刚刚获得晋升的韩延胜和杨志斌，就只剩4个人了，这就非常让人惊掉下巴了。比起去年同期的上将晋升仪式，整整少了16个，要比起2025年1月份的军队纪委扩大会议出席的上将人数呢，又少了8个。所以你可以看出啊，从2024年底开始，中共解放军可以公开露面的上将人数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减少，每一次重要活动你都会看到又少了几个。那这些隐身的上将呢，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被查处，会被开除党籍军籍，有的会提前退休，有的会被调离雪藏。不过从这些在役上将消失的速度和消失的人数来看，军队目前所经历的这波清洗强度已经超过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了，超过整治郭伯雄和徐才厚的那一波了。有这么多上将长时间不露面，那就有可能意味着他们的职务会被顶替。所以我这里呢，只能粗略定一个判断，就是说2026年中共清洗的重点仍然在军队。至于整体上打击面会有多宽，我们重点要关注原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这位政治局委员什么时候会被官宣拿下，又有哪些人会受到他的牵连。张幼霞和石泰峰啊，应该和马兴瑞的关联度不大，他们缺席1月20日的省部级干部研讨班，是整体环境正在变化中的异常信号之一。当然这么多位关键人物缺席，不可能是他们同时患病无法参加会议，那当然也就是意味着有什么事情正在进行当中，而且它不一定是对习近平有利的。 也许有朋友注意到了，张幼霞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是解放军军事业务的最高主官，他们缺席研讨班，是不是在忙什么打仗的事儿呢？会不会又在琢磨什么针对台湾的事情呢？因此不在北京呢？确实有这种可能。2025年底，中共解放军才刚刚举行了围台演习，2025年初又有连续两波大规模的渔船演习。咱们上次节目当中谈到了，有数千艘渔船在东海集结，排成了巨大的船阵，是在演练如何协同军队封锁台湾，以及演练如何延缓美日的援台。上个星期央视又播放了特种部队演习斩首战的画面，按照香港党媒文汇网的说法，就是直指赖清德啊。看来美军逮捕马杜罗的行动也刺激了中共，也有模仿的冲动。那么在这个档口上，张幼霞和刘振利的缺席是不是在谋划什么和攻台有关的事情呢？这种猜测也不能排除。西方媒体和智库普遍预测，习近平为攻台定下的时间表是2027年八一建军节之前啊，是要在这个时间以前解放军就要具备攻台的能力。那我认为2026年发生台海战争的概率比这个时间更早一些的概率还要调高一些。可是上面不是刚刚讲了吗？中共军队高层很不稳定，还要搞大规模清洗的，那适合进行大规模战争吗？我认为如果是早几个月做这种猜测是合理的，军心不稳的确影响打仗的能力。但是最近又有了一些新的变数，什么变数呢？就是美国在格陵兰问题上和盟友掐架，这个事呢还在进展当中。西方阵营内部的波动从来会被中共视为一种机会。欧洲由于在格陵兰问题上受到了川普的刺激，现在纷纷转而寻求和中共改善关系，那么也就会对中共有更多的容忍，这会被中共视作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窗口啊。当然一旦中共对台湾动手，欧洲国家也好，还是澳洲加拿大也好，从道义立场上来讲，那肯定是要反对谴责的。只不过他们在和川普掐架，这种反对能够有多坚决，有多持久，就会是问题了。从1949年以后中共所从事的战争来看，也不一定是要在内部稳定的情况下他才能打。比如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那个时候连大饥荒都还没缓过劲儿来呢，当时的毛泽东就是为了抢一个机会去打的。什么机会呢？就是古巴导弹危机。美苏两个大国注意力都放在古巴，就顾不过中国这边来。古巴导弹危机在10月份落幕啊，中共军队在11月上旬就又撤回了麦克马洪线以北，时机一过马上就不打了，马上就停。另外1969年的中苏边境战争也正是文化大革命处于的高潮阶段，军队高层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也相当不稳定。当时的总参谋部体系由于罗瑞卿被打倒被摧毁了一次，在那前后几年各大军区也有多位负责人被打倒，或者是战争爆发的时候刚刚恢复职务，还有一些军种的指挥链都断裂了。但是这一次1969年的中苏边境战争还是打了。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去挑战一个军事超级大国，似乎看起来是一个很反常识的事情。但是毛的判断呢，这个时候他反而是从比较抽象的国际环境出发的，他不太考虑自己内部的具体问题。中苏1969年边境冲突爆发之前，中苏关系已经全面破裂了，苏联在中苏边界和蒙古已经陈兵百万，又有绝对的核优势。毛当时有一种很奇特的思维，他认为世界大战是一定要打的，那么对中共来讲就不如早打大打，一上手就打核大战。从1960年代中期起，毛泽东就不断有这方面的讲话。所以当苏联大军压境的时候，毛泽东就想，不如主动挑个地方和苏联干一仗，打一场政治上可控的有限战争，这样苏联一看，我还不好欺负，还挺硬的，是个扎手的刺猬，不好搞定，那干脆苏联就不打了。于是中苏战争它反而成了毛泽东求得政治生存的一种赌博了。毛泽东的那个想法呢，是认为以苏联那个性格，如果他压制你，你没有反应，而且他又看你内部这么乱，他要动手打就会给你打成大的，就是灭国之战了。另外1979年的中越战争也是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高层并不稳定的情况下打的。所以回顾1949年中共参与的诸次战争，大多数都不是在什么高层稳定政通人和的情况下才打的，出发点呢，主要都是对国际时机的把握，不是内部的稳定。所以我才说2026年台海之战提前爆发的可能性得调高一些，这方面要警惕。我们以前节目当中提过，兵法当中有一句话叫做上下同欲者胜， 那么现在中共内斗这么激烈，上下同欲就很难做得到了，是吧？这样就降低了他成功的可能性。但其实《孙子谋攻篇》当中是讲了五个取胜的条件，分别是知可战与不可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愚待不愚者胜，将能而君不欲者胜。在这五个条件里面呢，请大家注意，排在第一位的是知可战与不可战者胜，也就是说挑选时机是最重要的。在毛泽东那里啊，这一条的重要性是超过了另外四条的总和。在台海这个具体的环境呢，后面说的以愚待不愚者胜，就是地利的优势、准备充分的优势是固定的，是在台湾这一边的，因为它有海峡的保护，防御作战总是更有优势的。而将能君不愚者胜，就是充分信任手下的将领，完全放权也是确定习近平做不到的。如果有军事行动，习近平肯定又是深度参与，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所以现在对习来讲，最可以利用的一条就是知可战与不可战者胜，就是观察国际时机的变化。所以今天要特别提醒这一点啊，中共目前也在密切注视着格陵兰。再看川普在取得格陵兰岛最关键的时候，他还能不能顾得过来台湾海峡？川普政府现在也确实因为格陵兰问题陷入了一种尴尬，他马上就要拿到格陵兰岛了，完全不顾盟友的反对。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中共也要去拿台湾，那美国政府有什么立场反对呢？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要阻止中共夺台，那不管在美国国内还有在国际上，确实都会产生一种荒谬感，那么得到的配合就会很有限。所以台湾的风险在2026年主要是在国际环境这一边。中共一贯的性格是要打仗就倾向于早打，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现在要高估风险的原因。说到国际环境，咱们再延伸聊一聊，从川普2025年第二个任期开始，中美两边都体现出了一个相似的迹象，就是变动非常杂乱，而且看不出明确的线索。川普这边是朝令夕改，是让你看得见的折腾，也是治大国如翻大饼，而中共那边是你看不见的乱，但是你明显知道它再乱，就像一辆车停在那儿，车门关得严严实实，然后车窗也拉下了遮光板，你完全看不见车里的人在干什么，你就看见那个车在上下呼哧呼哧的在耸动啊，你就不知道车里的人是在交欢在车震呢，还是在打架要出人命了呢，但是你从这么大动静来判断，肯定知道是在大折腾，对吧？川普1月21号在达沃斯发表讲话的时候有个最新表态，排除了对格陵兰动武军事吞并的可能性，这算是他一波激进试探以后一个有限的妥协姿态。都说川普是商人心态，那商人呢有个特点，就是不想把生意搞砸，所以在川普那儿，你说他没有底线吧，他还是有个底线的，就是不想把美国的经济搞坏。现在美国金融市场受到了格陵兰危机的刺激，有比较大的波动，川普还是在意的，他得往回收一收啊。不过川普说的话呢也随时在变，咱们得走一步看一步。格陵兰川普是志在必得的，他所划定的时间是在今年6月份，在那之前可能还会有多次反复，所以中共等待的那个时机，美国在格陵兰问题上搞得灰头土脸、众叛亲离，会不会出现，现在还不好说。如果我们只是从现象上对比啊，你会发现川普和习近平都是嘴上喊着威胁来自于外部，但是他们目前的主要精力主要在内部。习近平呢是把美国当成主要敌人啊，他的着眼点是夺取台湾，但是他的主要精力呢是放在内斗啊，是高层一波一波的清洗，非常残酷。川普呢是把中俄的威胁挂在嘴上，但是从去年4月份的万国关税大战起，他的主要精力是在折腾盟友，目的呢是要打破他的前任建立起的国际规则体系，想要把美国从对盟友的道义责任和军事责任当中解脱出来，重新定义规则，让这个规则体系对美国更有利，美国有更大的自由度，他是这个目的。因为格陵兰这个事情，川普以解体北约相威胁，引发了极强的刺激，所以当下是谴责的声音为主流，一点也不奇怪。那我的建议呢，是大家最好静待一段时间，现在是水最昏的时候，最好等一段时间看这个事情它怎么样自我沉淀。就像去年开始的关税万国大战，它也是强刺激，一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简直全球就要崩溃了，也是引来了各种各样的反应。但是你会发现啊，过一段时间以后，被波及到的每一个政府都会有一些妥协，美国有妥协，中国有妥协，欧洲也有妥协。那么这一次的格陵兰危机，我认为过段时间也会这样的。美国怎样取得格陵兰，我认为最后还是会理性的选择，遵循一个风险由大到小的排序，逐渐向风险小的方案退缩。 风险最大的方案就是直接出兵武力占领，这会直接触发北约的解体，还有美国和传统盟友之间翻脸，以及直接鼓励中共侵台。那这个后果是全世界都不可承受的。这个选项啊，目前应该已经站在了被排除的边缘。第二大风险的选项呢，就是采取经济强权贸易施压，给丹麦征收很高的关税，对支持丹麦的国家也征收比较高的关税。那你说这种做法它合不合法呢？关税是一国主权，但是它确实很强很霸凌，它是站在合法性的边缘上，人心不服，它的政治风险也比较大。再往后退一步，第三个选项呢，就是利益诱导，贿赂格陵兰人大撒币呗，扶持当地的代理人，他们来发起脱离运动，给老百姓发钱，诱使他们在公投当中决定脱离丹麦。那你说这种做法合法吗？它是合法的，但是它也是一种渗透和颠覆啊，也算是颜色革命，也是制造冲突的。再退一步风险小一点的方案呢，就是购买，购买不了就长期租借，购买和租借都算是一个方案啊。现在提出一种替代方案呢，是长租格陵兰99年，就是美国学英国租借香港的先例，这是完全合法的，它不会在盟友体系内部制造割裂。但是目前它卡在了两个地方，一方面是卡在丹麦这边不卖，美国川普这边又不想租。川普是想大规模对格陵兰进行基础设施开发，把格陵兰深度整合进美国，但是租客是不适合搞基建的，这个不符合商业逻辑。风险最小的方案就是缓缓图之，美国和格陵兰建立起经济和军事上的紧密联系，等格陵兰人慢慢想通了啊，形成主流意见再加入美国，但是川普没有这个时间。所以风险一共有五个等级，从最低的缓缓图之到最高的军事吞并，这两个基本都排除在外，现在就剩下三个方案，购买和租借，贸易施压和寻找内部代理人，在这几种方案之间组合。至于借机解体北约这个安全体系，可能川普早就有打算了，正好借这一次北约抵制加以实施。但是他的目的呢，也确实不是就把世界舞台从此留给中共和俄罗斯，他的目的是今后美国只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来做军事决策啊，而不是被一个静态的军事同盟所绑定，换句话说呢，就是不被任何人所绑架。经过这么几年的治大国如翻大饼，我也算是沉得住气了。这种混乱状态啊，通常它一段时间内都会有消停，都会有新的秩序萌芽产生。那我这个频道的观众最关心的啊，通常是每经过一轮折腾之后，独裁大国是获益了呢，还是吃亏了呢？是不是他又得到了东升西降的机会了呢？那么从过去这一年关税大战来看，已经给出了一些提示，是不是得到了东升西降的机会？那么接下来呢，我估计还会有更强的提示出现。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明天是星期四，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点 C 上有更新啊，因为聊到了新的美利坚帝国崛起嘛，所以在会员区我这几次都在聊帝国的陨落。上次我们聊了大航海时代早期葡萄牙帝国是怎么建立和陨落的，很多人认为葡萄牙帝国的陨落就是因为它国家太小，人口又太少，维持不了这么一个庞大的跨越大洲的帝国。其实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它没有一个内在的广纳性制度，这就造成它对殖民地社会本身的资源利用率很低，碰到一点像样的挑战啊，它不像英国那样可以组织起殖民地本地军团来维持社会秩序，所以遇到点挑战就显出它的力量单薄了。其实取代了葡萄牙帝国新崛起的荷兰，在17世纪人口和葡萄牙是差不多的，都不到200万。那么明天在会员网站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荷兰和后来崛起的英国是怎么样打败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帝国，后发而先至的。那么好，今天就聊到这儿，下次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再见，就是星期五了，谢谢各位。